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Bree Podcast， 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格林斯潘去世和他留下的两次泡沫循环。 Polymarket 上那些善赢钱的病毒视频被扒出是内部测试钱包做的。加拿大要在2040年前新建最多十座核反应堆。雪佛龙和微软签了一份20年的天然气加碳补给供电协议。智谱发布了一个能本地跑的百万 token 上下文开源模型。DHL 开始用风帆货船运货。还有 Valve 把 Steam Machine 正式推回客厅。这些我们一件一件展开。
欠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了，终年100岁。
茉莉，他在任时间从1987年到2066年，差不多正好涵盖了美国金融体系从放松管制到极度膨胀的那段日子。
很多人一提他的名字，立刻就想到非理性繁荣那个说法。
对，那是1996年他一次演讲里用的词。当时市场听完打了个冷颤，但转头继续狂飙。
他在任内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尤其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之后，把联邦基金利率压到了 1%。
莫里这就直接促成了后来次贷市场的畸形扩张，银行拼命放贷，因为资金成本实在太低了。
他那一套逻辑很明确，央行不该主动戳泡沫，而应该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结果就是他任内催生了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接连两个大周期，每次破裂后的救火措施又给下一次泡沫输送了更多燃料。
结果就是他任内催生了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接连两个大周期，每次破裂后的救火措施又给下一次泡沫输送了更多燃料。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他那个事后清理的框架被学界和监管层彻底重新审视。
他本人在国会听证里也罕见地承认自己对银行自我约束的能力判断有误，算是某种认错。
所以他的去世几乎像是给整个大缓和时代的幻觉画上了一个象征性的句号。
那个时代相信低通胀加金融自由化可以永续运转，但代价账单至今还在由后来的央行反复偿还。
刚才我们聊的是一位塑造旧时代的人物离场，现在这条刚好反过来，是关于一种特别当下的注意力玩法，而且内核是造出来的。
茉莉 Polymarket 前阵子那些刷屏视频你可能也刷到过，画面里普通人晒几万几十万美元的压注截图，感觉像是预测市场让谁都突然发了财。
对，那种我赌对了就赚了一套首付的观感非常强。结果这回有报道直接扒开，那些病毒视频里晒的大额赢钱单子根本不是真实玩家用自己的钱压中的。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社交账号专门发 Polymarket 赢钱的视频，看起来像路人偶然命中某个事件赌注，一夜翻了很多倍。但调查发现，这些押注用的是平台内部关联的测试钱包或者接近零成本的特殊权限，下注时就没承担真实风险。
也就是说，屏幕上的那个赢是真的记录在链上的，可投进去的本金和风险完全是摆拍式的。
没错，这里的上下文很关键。预测市场一直强调让集体智慧定价，用真金白银表达信念，但这次爆出来的恰好是视觉说服那层，用逼真的赢钱内容做增长，却把赌注的真实性给架空了，
然后带来一个非常具体的后果。观众在看到类似的晒单视频，第一反应已经是这单子是真钱压的还是又一个做出来的爆款素材。
平台这边还没有给出直接回应，但那个信任擦伤已经发生了。哪怕只靠一批假视频，他也动摇了预测市场一直挂在嘴边的真金白银诚实信号那句话。
刚才我们聊的是用假赌注做出来的爆红视频，换到眼下这条新闻，手法不一样，但同样绕不开把人当成可追踪的坐标这个逻辑。有报道指出，一些警察局长正利用 Flock 车牌读取系统在追踪骚扰女性。
茉莉，这里面最让人发毛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在使用这个系统，又是怎么用的。 Flock 本来是一套自动抓拍车牌的摄像网络，警察可以用来找被盗车辆，现在却被爆出有高级警官拿去查女朋友、前妻，甚至只是路上看见的女性。而且他不需要搜查令，这些摄像头很多是私人住宅区或商户装的， 拍下的车牌存进共享数据库，警方查询时只要有个所谓的执法目的就行，没有中立的第三方事先审查，事后也很难被发现。
而且他不需要搜查令， FLOG 系统覆盖的摄像头很多是私人住宅区或商户装的，拍下的车牌会存进一个共享数据库，警方查询时只要有个所谓的执法目的就行，过程中没有中立的第三方事先审查，事后也很难被发现。
对，这件事之所以炸锅，是因为举报人翻出了内部审计记录，南卡罗莱纳、堪萨斯等地都查到了类似案例，有的警察局长反复查同一个车牌长达数月，受害者完全不知情。
那一条最具体的后果是，这些案例正在推动几个州的立法讨论，要求执法部门每次检索自动车牌数据时，都必须有清楚记录在案的理由，像调取手机位置一样建立授权日志，不然这段行车轨迹就等于对任何有公号的人敞开着。刚才那个摄像头执法的故事还挺让人后背发凉的，转到眼前这个事，它起码是开放给大家用的。质朴那边丢出来的一个叫 GLM-5.2 的新模型已经在本地可以跑了。
莫里，对，这个模型最直接的变化是不需要什么特别夸张的硬件了。我看到有人拿苹果的 M4 Max 芯片跑 128G 内存的机器，现在能处理100万字长度的上下文，比之前动不动就要专业服务器拆开来跑方便太多了。
那110万 token 的上下文长度意味着你喂给他好几本后书，他还能记住前几章说的细节，而且他定位很明确，叫开源开放权重，开发者在自己的电脑上就能把整个模型抱着跑，数据不用发到别人的云上去。
说到这个开放，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组合，质朴同时公开了一个叫 Mobius 的子项目，专门做图像里的智能擦除和重绘。这个模型的大小只有 0.2 字节参数量，非常轻，参数不到2亿，但在很多测评上它的能力表现是冲着10亿参数级别的效果去的。
0.2 字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非常轻，参数不到2亿，但它的能力表现在很多测评上是冲着10亿参数级别的效果去的。
具体来说，你在一张图里圈住一个东西，它能根据周围的纹理、光影把那个区域自然的填补上，而不是简单的模糊掉。比如把画面里偶然闯入的杂物抹掉，几乎看不出修补痕迹。
白话，这就牵出一个有意思的连接，这个轻量的绘画模型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其实是被设计成可以直接部署在刚才说的 GLM-5.2 本体旁边，作为一个贴近实际应用的插件式能力。
而且最能说明它分量的，其实是网上有些人在拿 GLM-5.2 跟 Anthropic 的 Claude Lopez 比数学和编程。在一份叫做 Tech Stack Ops 的测试对比里，他在数学 AMI 和编程 Live Code Bench 上是实实在在咬住了 Opus 那个级别。
白话的这里得小心讲，他咬住的是 Opus， 不是最新的 Sonnet 或者别的迭代。也就是说，质朴用一个能本地跑的开源模型接近了对手上一代旗舰的水平，而且这个接近不是靠堆硬件，是直接能在个人设备上看到的结果。所以如果它能保持这个起跑线，那擦除杂物这类实际功能就不需要你再连上一个云端大模型了。
没错，而且这个接近不是靠堆硬件，是直接能在个人设备上看到的结果。所以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它能保持这个起跑线，那擦除杂物这类实际功能就不需要你再连上一个云端大模型了。
这对开发者和在乎数据隐私的人可能是一个挺实在的信号，强大的模型会越来越不需要牵涉别人的服务器，你手里的机器就行。刚刚聊到国内开源模型在基准测试上的表现，接着来看另一边的硬件和能源端。加拿大那边传出一个挺具体的计划，要在2040年前新建最多10座核反应堆。这个数字确实不是随口一提，是被他们官方称为核复兴的路线图，规模放在近20年的西方国家里都算少见。
莫莉莉，这个数字确实不是随口一提，是被他们官方称为核复兴的路线图，规模放在近20年的西方国家里都算少见。
它的核心逻辑倒不是单纯追规模，而是跟工业脱碳直接挂钩。联邦政府目前是计划用新建的大规模核电去支撑重工业和电网脱碳， 同时把审批流程简化，让项目推进不再一拖十几年。
等一下，这听上去好像在解一个老难题。加拿大本身已经是第二大铀生产国，跟旧堆技术也是自己的，但几十年没有这么大手笔的连串开工了，所以这次更像是在既有基础上重新加速。
对，而且一个可量化的后果是，如果十座真的在2040年前落地，安大略、萨斯喀彻、温和、新布伦瑞克这几个省的火电退役时间表会大幅提前。
所以这条线其实刚好跟刚刚说的模型算力热形成一个呼应，上层模型越卷，底层的电力供应就越被追问从哪里来，是不是低碳的。
刚才聊的是加拿大要在北极光项目上铺开最多十座反应堆，现在咱们再切一个方向，不靠核电，而是直接用天然气加碳补给给数据中心供电。
茉莉，而且这桩交易的结构挺有意思的。Chevron 和微软签的是一份20年电力购买协议，专门给微软在德州西部的一座数据中心提供不间断的电力。
20年，这个年限本身就已经表明双方对这条技术路线挺认真的，不是试点，是长期绑定。
对，关键技术在于它能实现始终在线的集核电力。Chevron 的方案是在本地建设天然气发电厂，并且配套碳捕集与封存设施。这样一来，微软拿到的就不是看天吃饭的可再生间歇电力了。
也就是说，它用化石燃料的稳定性解决了 AI 训练和推理数据中心最头疼的波动问题。
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个碳捕集环节。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可能被注入到德州西部的二叠纪盆地深处，那边本来就是成熟的地质封存区。这其实是在用很具体的工程动作回应天然气能不能也算清洁这个疑问。
白话，落地下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微软拿到了可调度可预测的低碳电力，而 Chevron 则找到了一个将上游天然气资源直接绑定头部科技客户需求的长周期出口。刚才聊到雪佛龙用天然气给微软数据中心供电，现在看到一个几乎是反方向的尝试，DHL 要用风力驱动的货船来运货。
茉莉，对，这其实是个很实在的转变信号，不是概念船，而是已经签了合同准备把货装上带硬帆的新船。
我查到的信息里细节不多，但能确认的是 DHL 这次合作的对象是一种用大型刚性风帆作为主要辅助动力的现代货船。在物流这个圈子里，船运脱碳一直卡在成本和路线灵活性上，现在 DHL 愿意真金白银订仓位，说明他们赌的是即便只靠风也能满足班轮的时效窗口。
在物流这个圈子里，船运脱碳一直卡在成本和路线灵活性上，现在 DHL 愿意真金白银订仓位，说明他们赌的是即便只靠风也能满足班轮的时效窗口。
对，这就是那个关键的背景，它是把风帆从实验品变成了可用的定期运力。船型通常保留了小型发动机备援，但核心推力大部分来自风。
最直接的后果是，货主企业以后选船公司时，可以为了减碳报告专门指定这种风帆船，而大型快递公司下场可能逼得同行也得表态。
那运价会不会因此贵一截？目前还不清楚，但至少把零碳航运从口号拉到了实际操作里。刚才我们聊到 DHL 用风动力货船降碳，现在南边又出了一个跟出行成本直接相关的事，墨西哥政府刚亮了一台他们自己设计的超低价电动车原型。
茉莉，这个超低价到底有多低？原文有具体数字吗？
原文只说是 ultra readable， 没标具体价格，但这个项目的背景很具体，它是政府主导本土研发的原型车，目的就是给普通家庭一个买得起用得起的电动选项，所以不是车展上那种概念炫技，更像一个实用交通解决方案。
茉莉，那就不是车展上那种概念炫技，更像一个实用交通解决方案。
对，而且后果很直接，如果原型能顺利量产，墨西哥街头很可能出现一批国产平价电车，让电动出行不再只是中产以上才能考虑的选项。
当然现在只是一台原型车，离量产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信号很清晰，政府愿意自己下场推电动化，而且先瞄准价格这个最实际的门槛。
刚才说到墨西哥那辆平民电动车，这边 Wealth 也把 Steam Machine 正式推出来了，客厅里又要多一个选择。
茉莉，对，而且这次是直接上线，不再是早些年那种试水。 Steam Machine 本质上是一台跑 Steam OS 的小型游戏 PC， 专门接电视用，等于把你库里那几百个游戏搬到沙发上。
有意思的是，它默认支持 Steam 输入和那个触控手柄，摆明了要跟传统主机抢同一个电视接口。
实际影响很具体，如果你已经有庞大的 Steam 游戏库，就不用再为客厅单独买一份主机版，连存档和好友列表都跟着账号走。
刚才聊到 Valve 把 Steam Machine 重新推回客厅，其实硬件圈最近还有个更底层的怪现象，连老掉牙的旧内存条都跟着涨起来了。
茉莉这个角度有意思，不是新出的 DDR5 缺货，是那种早就停产的旧规格内存在二手市场被炒得离谱。报道里提到 Memory Crisis 严重到连 Frontal RAM 价格都在暴涨，说的就是给老设备用的 PC133 或者 DDR2 之类，原本按斤称的东西现在一根能翻好几倍。
对，报道里提到 Memory Crisis 严重到连 VRAM 价格都在暴涨，说的就是给老设备用的 PC133 或者 DDR2 之类，原本按斤称的东西现在一根能翻好几倍。
这背后的链条很现实，新内存产能被服务器和 AI 需求吸走，连带着旧货的回收渠道也变窄了。之前当废料处理的颗粒现在被翻新流通，价格跟着水涨船高，那些还要维护旧工业设备的人就很头疼。
刚才聊到存储芯片那边价格乱涨，这边 Cloud 的扩展思考模式也闹了个小插曲。有用户发现他那个 Extended Thinking 里展示的思考过程其实不是模型的真实思维，而是一个重新生成的概括。
茉莉，对，相当于你看到的思考只是事后整理出来的优雅版本，并不是模型当时一步一动在想的原话。 Anthropic 自己也说，这不代表内部推理的实际路径。
这就有点像魔术揭秘之后，你发现箱子里的东西和变出来的是两回事。另还有一个点，最近有篇研究把 prompt 注入重新叫成角色混淆，意思是你给模型一个系统身份，结果攻击者用一段文字就当上管理员了，本质上就是聊着聊着他把角色边界给忘了。所以这两个事串起来看挺有意思的，一边是你以为在看他怎么想，其实看的是个精修版，另一边是你以为他会把权限守好，结果他被别人一句话带跑。都好骗，也都不透明。
所以这两个事串起来看挺有意思的，一边是你以为在看他怎么想，其实看的是个精修版，另一边是你以为他会把权限守好，结果他被别人一句话带跑。都好骗，也都不透明。
刚才我们聊到那种让模型自己想太多被注入的机制，现在有一个更物理的过期问题也冒出来了。 Linux 的 Secure Boot 证书在2025年会大范围到期。
茉莉，是，而且如果只看时间点会觉得还有一阵，但操作系统镜像一旦构建完，里面的证书时间就冻住了。一台机器如果系统时间错了，或者长时间不更新，离线环境下旧的是引导程序会直接被固件拒绝。2011年前后签发的证书会先过期，影响的不是某一个发行版，而是所有依赖那一代签名链条的 Linux 镜像。
2011年前后签发的证书会先过期，影响的不是某一个发行版，而是所有依赖那一代签名链条的 Linux 镜像。
另一个同样和时间较劲的例子， BC 省最近立法说要永久取消夏令时切换，但它的实际时区选择直接把 Postgres 的时区处理逻辑撞出了一个坑。
白话，今天咱们从格林斯潘聊到 Polymarket 的假赌注视频，再到加拿大的十座核反应堆和微软的20年电力协议，绕了一大圈，其实都在看同一件事。当一个系统变得足够大，足够普及之后，内部的裂缝往往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暴露出来。
没错，无论是金融监管、预测市场的信任、车牌数据库的滥用，还是开源模型能不能在本地跑，风帆船能不能按时到港，最后落地的都不是大概念，而是很窄的一个决定，一条合同条款，一行代码。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